Zajmij się także bardzo那么这个本论呢，我们大家知道是纪念论师所造的一部书圣论典，然后呢，它是为了这些对于这个大乘的教义，想要产生书圣信心的这样一种当机者造的。那么这个论典呢，总的是包括在大乘当中，分别的像楞伽经啊、三摩地王经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经藏所设的。那么全论内容呢，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二理来抉择二谛无谬的真如性。 那么对于这个二谛，必须要通过世俗理和圣义理的进行观察抉择。那么前面的这个内容当中呢，全德波和他们也对于这个所谓的世间做了一番这种观察，也就是说这个世间呢也分了两种，一个是平凡的世间，一个是这个那可以说是瑜伽世间，中观中啊，就是自空中观呢，它在圣地当中呢一切都不承认，一切都是无所缘。那么在明眼地当中呢，可以根据这样一种这个。根据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承认而承认，所以说呢，世间呢它的范围有平凡世间和瑜伽世间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中观一正派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世俗地啊，那这一般的无患六根前所取意，还有呢就是说这些瑜伽士对菩萨他们在这个初定位所安立的一切的名言啊，都可以作为这样一种中观中的这个世俗啊这样一种不灭的缘起。 下面呢，接着讲，我们应当明确，这只不过是抉择圣义的一种方式。总的来说，诸位祖师入定后的意趣是一致的。那么前面把这个世间分为两种呢，也是抉择圣义的一种方式，或者说自虚派和应承派呢，也是抉择圣义的一种方式。总的来说呢，诸位祖师入定的意趣和后得的意趣啊，完全是一致的。 那么此处呢，有一个意趣，意趣呢，我们就知道是以前我们在学这个意趣和寻秘密的时候呢，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意趣，就是内心当中的真实的想法。内心当中真实的想法，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这个意趣。所以说，这样一种意趣和这个秘密呢，它有着不同的侧面啊，秘密呢，就是说是为了引导一些众生啊，也就是引导一些众生呢，在持续上的一些这个讲法，像这样的话是称之为秘密的，可以解释的。那么这个意趣呢，就是说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们说佛的意趣如何如何，此处讲了这个祖师大德的入定的意趣和后德的意趣都是一致的，啊，就他们从他们自己的境界来讲，他们自己的想法来讲，不管是从入定的角度证悟的这个法界和后德的一些如梦如幻的境界呢，从意趣的角度完全一样。那么不同的就是在讲引导众生的时候，怎么样来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抉择的方法。所以说应承派的这个祖师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直接抉择万法的实相，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把一切的缘起显现作为名言地。那么自虚派的祖师呢，就着重宣讲抉择分开二谛的这样一种圣义地。明眼地当中呢，通过为师啊，通过这个经部等的观点的这个安立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表面上的这个安立的不同。 那么这些表面上的不同呢，是跟随所化有情的根性不得已而安立的。实际上，他们就说一切的这个意趣呢，完全都是相同的，完全都是一致的。对于如此甚深之法理，即便是那些具身智慧与修行智慧圆满、逍遥自在的成就者们，也难以大彻大悟。那么像我这样智慧浅薄的寻师者，纵然历经百年冥思苦想，也实难穷究其堂奥。 又怎么可能凭借自力来讲解呢？这全德波菩萨也非常的谦虚，他就说是对于这么甚深的法理啊，对于就是说一切万法、自虚派、应承派等等，或者说入定后德的很多这样一种甚深的法理，即便是那些就大成就者啊，具有大智慧的人啊，也很难以真正的去寻找到他的这个堂啊。也就是说，这些大德呢，有具身智慧。 圆满和修行智慧圆满，具身智慧圆满，就是说是因为前世啊熏习这样一种这个法理熏习的非常多的缘故，所以说这一辈子生下来之后呢，就有一种具身智慧。那么这种具身智慧呢，就是说是表现啊对于这样一种经论的理解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非常那个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这方面就是称之为具身智慧，生下来就具备大智慧。还有一种就是说修行智慧，修行智慧就是说是在生下来之后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闻思修行这样一种智慧得了圆满的这个方面就称之为修行智慧。 那么对于智慧圆满逍遥自在成就者也难以大彻大悟的。那么这难以大彻大悟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从他们的意趣来讲，也是真正所真正的成就者的话，那么肯定是通达的啊。比如说这样一种成就者，如果是初地以上的成就者的话，他当然对于这样一种入定和后德的意趣完全可以通达的。但是呢在显现上面呢，就这不一定了知啊，在讲解的这个时候，或者在造论的时候，在论点当中不一定有这么圆满的一种讲解的方式，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理解的方法。还有一种成就者呢，就是说是虽然有一个成就者的名称呢，但是他不一定是初地以上的这样一种证悟者啊，有些时候是世间的成就啊，或者就是说是比一般的凡夫众生他的智慧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证悟要圆满一些，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称之为成就者。那么是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啊，就是说是已经有了初地以上智慧的这个成就者呢？如果真正是这种成就者的话，他是肯定能够知道这样一种入定后的意趣的，所以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那么他们的话就说是也是对于这个问题难以大彻大悟了，难以就真正的搞得很清楚的。那么穆克什就是说呢，像我这样智慧浅薄的寻思者，一方面在定解宝论当中也是说过了，具身智慧也不行，然后呢就是说修行智慧的也不行的，他就是非常谦虚的这样一种这个，他说像这样的一种智慧浅薄的寻思者，纵然历经百年冥思苦想，也非常难以穷究其堂二的。那么怎么可能凭借次第来讲解这么殊胜的这个观点呢？那么此说呢是凭智力没办法讲解，那实际上呢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个化现不可能，就说是没办法凭智力来讲解的。但是这个方面呢就显现这个成就者的一种谦虚的美德，也就是说告诫后学的弟子，那么稍微了解那么一点点的法义，千万不要就说是这个非常的自大自满啊，不要自大自满。实际上很多这个成就者虽然证悟了这样实相之后呢，也是非常的谦虚的。随着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对于词句上面的东西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通达，或者说在打坐的时候呢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感受，有点觉受，那就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证悟了啊，自己说话走路的方式也完全不相同了，像这样的话是完全不对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像波普什么就这样一种殊胜大德呢，他也说了像我这样寻思者凭借百年冥思苦想难以真正的了知，没办法凭智力的讲解。我们要体会就说是这个转成上师的这样一种这个苦衷和意趣。然而依靠具德前辈荣树班智达与全知法王龙兴巴的善说等实名传承的教典，而使智慧稍得展现，只不过是以此为例而做论述的。那么既然凭次第没办法通达，那么就说是这个怎么样造这个论点呢？意思就是说凭他力的加持，凭着他的加持呢，就说是造了这样一个论点呢。那么凭谁的这个加持力呢？就说是林麦派的前一派当中呢，有两个非常著名的班智达，一个呢就是全知荣树班智达，一个是全知法王龙兴巴尊者。那么就说是这个荣树班智达呢，他的这个出生年代呢，他是和阿底亚尊者是就说是基本上是同时。阿底亚尊者进藏的时候，但是他只有几岁吧，只有几岁，但是智慧呢讲的话非常的这个非常超群。就很小的时候，这个他的智者的美名呢，就说是这个很多地方都知道了。当时只有几岁吧，就是这样的。那么阿底亚尊者听到之后呢，就专门去找他嘛，还是他们的父母把他带着了，带着去拜见阿底亚尊者。当时呢，阿底亚尊者把他抱在怀里面和他辩论，那后面显现上阿底亚尊者输了，那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输了之后呢，就是说他说这个是这个小孩呢，他是我的印度的两个上师的化身，我的两个印度上师的这个转世，他的智慧是这个非常非常敏锐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是很难以和他辩论，很难以就真正的这个就是说辩得赢他的。后面呢，长大之后呢，班智达他就说是他的智慧更加不得了，像这样呢写了很多这样一种殊胜的这样一种论点，像大幻网的这个注释啊，还有入大乘论、黑色总纲论呢，对于本来清净啊，对于这样一种光明的自信，完全予以阐释的。所以荣树班智达呢，在林麦派的这个传承当中，应该说是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班智达。还有呢，就是说全知法王无光尊者这个方面，大家都知道了，是吧？就是、说是也是中心这个另外派的一个祖师大德，尤其是对于大圆满的心地方面，通过造七宝藏、四心地，还有这个三修习，通过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把这个另外派的这个他的法流呢系统整理、系统化的整理，然后呢，就是说后面的这些就是很多学者通过他呢讲的这个威力、加持力、法本的这样一种善说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传承也是源源不断的。在荣树班智达的这些论点当中入大乘论呐、等等，还有这个幻化网的注释。无光尊者的这个七宝藏，尤其是如意宝藏当中，对这样一种中观的正理有很殊胜的善说。 莫不就是说依靠这些用书班子长和无权的法无光尊者的善说啊等驰名传承啊，这个驰名传承呢，就是灵马派的一个译名啊，就灵马派的译名。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灵马派是驰名传承，就说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一种传承呢，它都是证悟者，都是驰名者传承下来的，所以说也叫做驰名传承。那么就是说持名传承的教典，而是智慧稍得展现啊，就是很谦虚，稍稍的也得到一点智慧，只不过是依靠见有为力而做论述的。对于此等法理入定与清净离尘之境界的人，以及探索深广之处以至究竟者，必定深信不疑。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根本慧定的境界啊，对于根本慧定的境界幻啊，就明眼见当中如梦如幻，后得是如梦如幻的。那么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就是说一切无所缘，远离一切戏论啊，这个就是此处所讲到的此等法理的意思。那么对于这个法理呢，两种人可以深信不疑。第一种人呢，是入定于清净离尘之境界的人，他就是说是经常啊，就是安住在这样清净离尘的境界，真正已经完全证悟了这样一种殊胜离析的光明境界，或者这样离析的这个离析了这种法界的人呢，他是深信不疑的，因为他是完全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所以对于这个法理是深信不疑。第二种人呢，虽然没有证悟，但是呢，探索深广之处以至究竟者，啊，没有证悟，没有通过这样一种入定的方式去体验。但是呢，就说在闻思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呢，对于深广之处的探索已经达到了究竟了。就是说，应成派他所抉择的这样一种离析的观点，到底怎么怎么样的啊？就是说，对于深广之处已经探知究竟的人啊，对于这个法理也是深信不疑的。那么下面就是一个暂停记：称广数者虽颇多，名品深意了无几。若具最深至圣时，当常啊奥义此妙味。此为暂停记。暂停记呢，也是说有些大德在写论点的时候，中间休息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写个宋词，是吧？作为这个暂时停止的地方。称广数者虽颇多，那么在这个就是佛教的这样传承当中呢，很多人在描绘这样佛经论点的利益。那么就是说自己是能够广述佛经利益的人虽然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名品深意了无几啊，就是说是说自己说能够广述的人非常多，但是呢就是说能够明显的能够明了的品尝深意的人呢是寥寥无几的，也就虽然能够说很多，但是在里面的这个甚至的含义真正能够品尝的人呢还是不多的。若具最深至圣舌，当常奥义此妙味。那么如果后面的这些弟子，或者就是说不管是谁呢，如果具备最为甚深智慧的这个殊胜舌头，那么就有了品尝奥义这个妙味的机会的。如果有了这个甚深的智慧的时候，应该品尝这个奥义这样一种这个妙味，就是说在入定位是怎么安立的，在出定位怎么安立等等这些奥义的妙味呢，如果你具备了这样最为甚深的这个智慧的殊胜的舌头的话，就应该去品尝。也是劝导后续呢，也应该啊，对于一切诸法的这样一个奥义，在这个方面应该下功夫，而不是说在词句上面去表达很多很多的问题，主要是这个词句所表达的意义，必须还是要有一个深深的智慧去品尝的。那么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阶段嘛，最初的时候呢，对于这样一种文字啊，都没办法去屈入的。那么就是说有过段时间之后，对文字方面虽然可以屈入，但是它的意义方面呢，就是说很难抓住它的重点。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智慧循序渐进成熟的过程，这个方面就必须要经常的去祈祷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是可以说是三世诸佛智慧的总集，所以如果经常念文殊师利菩萨的心咒啊，经常去就念他的祈祷文的话，我们相信那种智慧就越来越深细。我们相信当中智慧越来越深细呢，对于这个佛经论点当中的这个所权的意义，对它的这个意义的发掘啊，它也能够逐渐逐渐的这个深入。以前的话只是在词句上面大概画来画去的，那么下面呢就对于以后的话就对于它的这样一种深深的意义真够能够品尝了，能够通达佛菩萨造论点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意趣。所以像这样的话是在这个经常做祈祷吧，经常做祈祷的话就是说一天两天可能也许看不出来，但是呢就时间长时间的去做祈祷去做观修的话，那么在通过几年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自己的智慧的的确确会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这样过程啊，这个方面是必须要祈祷文殊菩萨进行加持的。下面就是讲另外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阿赖耶识面当中到底可不可以成许的问题，也是一组辩论呢。关于唯识中所许的观点，后来的法师们说这位大阿舍利并不承认与六识一体存在的阿赖耶，本来意识所分出的最细微部分就是阿赖耶，这在个别大中观与密宗相关内容中也曾多次出现过。 那么对于唯识中所承许的这样一种阿赖耶识的观点呢，因为阿赖耶识是唯识中的核心嘛，所以唯识中所承许的这个观点，后来的有些法师们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位大舍利就是说，净命菩萨他并不承认和六识一体存在的阿赖耶，那么就不承认与六识一体存在的阿赖耶，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真正来讲啊，就是净命论师他只承许第六识啊，只承许第六意识，那么就是和第六意识他体的阿赖耶是从来不承认的。那么下面就是讲了，本来意识所分出的最细微部分就是阿赖耶。他就是说意识平时我们就是讲无分别意识啊，或者说分别意识，那么这个方面是粗大的意识方面。那么这个意识的最细微部分呢啊，最细微部分那么就是阿赖耶。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阿赖耶和这个第六意识呢，它是一个本体的啊，和六识他体存在的阿赖耶呢，净命菩萨不承认。那么这样一种观点是在个别的大中观的这样一种论点当中也出现过，就是把第六意识最细微的部分阿赖成阿赖耶的，还有在密宗相关的内容当中也是把这样一种这个意识的细微部分阿赖成阿赖耶的。所以这个方面后面这一句呢，就相当于举校正呢，就是我这个观点呢，实际上是个别大中观的论点当中密宗的虚部当中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净命论师也应该是不承认第八识的。不应该承认第八识，只是承许，就是说是第六识的微细部分啊。这个方面呢，啊，这个第八识对阿赖耶存在啊，承认的，但是呢，就是说和六识他体的啊一体存在的阿赖耶不承认的。下面就对这个问题做个分析。一般说来，这部论中的确没有承认阿赖耶的明显字眼，因而凭着自己的想法，暂且如是安立也未尝不可。啊，这是一个总说。一般来说呢，在中观庄论的这个宋词当中呢，的确没有承认阿赖耶的明显字眼，要一个宋词一个啥的字释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很明确的直接说承认阿赖耶识，这样有明显的字眼是找不到的。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凭着自己的想法，暂且这样安立也未尝不可。因为有些大德他为了弘扬自己的宗派呢，那么就是要解释这样的问题，要解释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就是有些宗派他就认为在名言经当中也不承认阿赖耶识。名言当中也不承认阿赖耶识，那么净命论师也是属于这个唯识和中观的一种合合的一种大论师嘛，所以说净命论师论点有的时候可以作为一种作为一种依据，作为一种校正，所以说凭着自己的想法把净命论师的观点啊，就是说是这个安立在自己的宗派当中也是可以的，把净命论纳入自己的阵营，这个也是可以的，未尝不可。为什么？因为这个净命论师论点当中明显承认阿赖耶的词句啊字也是没有的。但下面呢，就分析它的意义或者见解的当中，当然必须要承认阿赖耶识。下面讲，但实际上，凡是承许万法唯心者，如果坚决否认受持习气的阿赖耶，则是绝不合理的。那么，如果说一方面承许万法唯心，一方面呢又坚决否认受持习气的阿赖耶，这个方面是绝对不合理的。所以说，像阿赖耶识是肯定存在的，而且呢，就是说净命论师他在名义当中承许万法唯心。如果你承许了万法唯心，那肯定必须要承认啊受持习气的阿赖耶。一方面承许万法唯心，一方面坚决否认阿赖耶，这个方面是绝对不合理的。作为唯识中的法师，倘若依据《楞伽经》与《解生密经》等教义而承认，那必然要认同阿赖耶，因为阿赖耶相当于是唯识中的核心。那么唯识中的法师呢，他的依据是这个，主要是《楞伽经》啊，还有这个《解生密经》啊，这样一种这个教义来进行承认的。那么如果你依据楞伽经和解生密经，楞伽经和解生密经呢，对于这个阿赖耶呢是有非常清楚广大的陈述的，所以说呢肯定是必须要承许认同阿赖耶的，就是因为阿赖耶就是整个唯识中的核心。那么如果你就说是这个否定了阿赖耶，不承认阿赖耶，就相当于整个从核心上面推翻了唯识中的观点呢，所以说你怎么可能成为唯识中的法师呢？净命论师呢，他的名义当中啊，是以唯识中的这个法师的身份来进行安立名言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上观察的时候，你绝对不可能不承认阿赖耶识。如果他成立，人无意识才能无有抵触而立足，为此必须承许八十句。还有就是说，必须要承许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原因。那么如果阿赖耶识成立了啊，染污意识才能够无有抵触而立足。那么这个染污意识和第八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第八识成立之后，那么染污意识才能够无有抵触而立足呢？就是因为染污意识在唯识中的就说是意义当中，染污意识就是第七识嘛，第七识就是染污意识。那么这第七识莫那识或者就叫染污意识，比如说有的时候叫第七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是我执啊，它是一种我执。那么他就染污意识的主要是就是他是一种具生我执，他所执着的对境呢，就是把第八识 错认为是我，把第八识错认为是我。所以说，如果有了第八识，染污意识才有立足之处。当然，就是说，并不是真正来讲第八识就是我。这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众生不了知，而把这样一种第八识错认为是我。那么就第七识，它是我执，执着我的一种这个染污意识，这方面就第七识。所以说，如果有了第八识，染污意识才能够无有所立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必须承许八识觉。依据本论中所说，二理所摄之成简述即是如此，以及引用的无法三智性较正，我本人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作者不承认唯识种轨的阿赖耶。那么凭据本论的字释当中所说的就是说二理所摄之成简述即是如此，这一段话呢，实际上就是讲这个二理，就是讲这个世俗名言唯识理和圣意空性的这样一种圣意理。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二理所摄的成简述就是如此，那么这个地方把二理所摄之成作为安立了，那么就是说世俗体当中是通过这个唯识中的安立了，所以肯定要承许第八识。为什么呢？因为第八识阿赖耶识是唯识中的核心，是它的核心。所以一方面你就说是这个安立了二理所摄之成，一方面就抛弃阿赖耶呢是绝对不合理的，像前面所说的一样。以及引用了无法三智性以及八种识，这个校正也是说明呢，作者肯定是承许中轨阿赖耶的啊，无法三智性以及八识句嘛，八识句当中是就是阿赖耶识。从这些方面都可以安立啊，就是说是这个作者的确是承许阿赖耶识的，因为这个是唯识中的中轨的缘故。下面就是就是说通过他的这个提出的问题具体的予以分析啊，因为他们前面说呢，这位大的理并不承认六识一体存在的阿赖耶。有这句话的，而且他使用了这个密宗等等出现这个问题进行安立等。那么下面呢就对这个问题做分析。请问你们所说的密宗等中将细微意识称为阿赖耶是什么意思？这是第一问。第二问呢是与六识俱一体存在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两个问题呢进行就是说是这个观察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有些密宗或大中观的论点当中把这个细微意识或者把意识的细微部分称为阿赖耶，那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必须要进行分析的。还有呢就是说和六识俱他体存在又是什么意思？首先呢是对第一个问题做解答，那么后面这一段呢，这一段当中后面部分呢，它就是对于第一部分做解答的，就是说是将细微意识称为阿赖耶，要做一个分析。无论对意识如何加以分析，如果它具备能够以属一与能一的方式受此习气之时阿赖耶的法相，那么不管怎样，这个细微意识实际意义上都超不出阿赖耶的范畴，只是名称不同而已。那么我们就分析这个，就是对这样所谓的这个细微意识进行分析。不管怎么样对它分析，如果这个意识上面具足了阿赖耶的法相，那么这个阿赖耶的法相是怎么样的呢？能够以所依与能依的方式受此习气之识，这个就是阿赖耶的法相。那么阿赖耶识它是作为一种所依它是用所依处，那么就是说一切的习气作为人依安住在阿赖耶识上面安住在阿赖耶识上面，所以说阿赖耶识也叫做藏识叫藏识。它就是说是这个很多这样的习气呢都是聚集在它上面都是安住在它上面。阿赖耶识作为一个所依，它上面就是说安住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种种的习气种种的习气，有些习气是非常稳固的非常多的力量很强的，比如说凡夫众生来讲它这个轮回的习气就非常多。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今生当中经常造罪业的人，相对当中三恶趣的习气就非常非常多了，这个时候如果再不注意的话，就很有可能就是说死了之后这个习气，这个大面积的习气就会成熟之后就会堕恶趣了。有些时候呢在这个阿赖耶上面也有一些清净的习气，比如说乃至于听一堂课这个习气也会熏进去的，还有就念一句心咒也熏进去的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方面呢对于一般的凡夫来讲相对就少一点了，相对少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就修行不好，或者这个人的这样一种这个种性还没有完全苏醒了等等。因为他相对当中这样清净的习气的确是太少了，的确太少的缘故呢，所以说显现上面他这个习气不发生作用，或者发生作用很少的缘故就会在表面上显得懒懒散散的显得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很拖沓或者显现的就是说不上进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相对当中阿赖耶识上面的习气太少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方面阿赖耶识是作为所依的，它上面呢很多习气作为能依，这个方面的这个识呢就叫做阿赖耶识，说能够以所依能依的方式受此习气之识，这个就是阿赖耶的法相。那么如果就是说 这个前面所谓的这个细微的第六意识，它具备了这个法性。那么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细微意识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了，就已经是阿赖耶识。为什么？已经具备它的法性了，具备了它的法性，那就是就是这个法的本体，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我们叫做阿赖耶识，你呢就叫做意识，那就叫做细微意识，我们叫阿赖耶识。实际上名称上面只是名称上面不同，意义上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意识，这个所谓的细微意识，它已经具备了阿赖耶的法相了。所以说你把它取为意识也可以啊，实际意义上它就是阿赖耶识呢。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所谓的细微意识这个部分如果具备了阿赖耶的法相，就是阿赖耶识。反过来来说，假设它假设说它不具有阿赖耶的法相，则如同为马匹取名、牦牛一样徒有虚名，根本没有任何必要。那反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如果这样细微意识上面根本不具有阿赖耶的法相，那么你把它取名叫阿赖耶有什么用呢？那么前面是因为对方的观点就是说，本来意识所分出的最细微部分就是阿赖耶，我们就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观察了。那么就如果这个细微部分具备阿赖耶的法相，就是阿赖耶识；如果这个细微部分不具备阿赖耶，你把这个细微部分它不具备阿赖耶识，你要取一个阿赖耶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就好像给马取一个牦牛的名字一样，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没任何的必要。所以说呢，莫非我们提到他的这个智慧很敏锐啊，很深广，就通过这个方式呢，对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做一个观察，实际上这样一种阿赖耶到底是怎么样？你把细微意识安立成阿赖耶有什么样的必要性？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性。这个方面就是对他众的观点呢做了个分析，这个是第一个问题。